好，请看下面一句。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好，先看这一句。这一句不要草率看过啊，分量很重啊。大势至菩萨追溯的这个往古的啊，这位古佛，他教大势至菩萨一个什么样的法门呢？这个法门怎么能够最大限度地让众生了生脱死，圆成佛果呢？啊，哪个法门更直接的、更方便的，可以把自信的圆通常的如来藏性完全开显出来呢？啊，这就是《法华经》讲。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世间，他的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怎么让众生能够很快的去悟证佛的之见呢？啊，哎，这个方法就很重要了。啊，这个方法既要契理，又要契机。那么在七上七十方诸佛之离体下应众生根基的啊这样的一个层面去考量，这位超日月光佛选择了念佛法门交给大势至菩萨。这个方法就是非常不一般了。那么大势至菩萨在这里转告他往古所获得的这种方法，他自己在念佛三昧得到第一，自己在果地上去利益众生，也是传扬这个念佛三昧。念佛是方法，三昧是目的。念佛三昧就是正受啊，镇定的意思啊，三昧就是一心不乱的意思啊。我们讲这个念佛得一心不乱，那个一心不乱无论是事一心不乱还是理一心不乱，都是三昧的一个表达啊。那么念佛是切入到三昧最直接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我们当下这一念啊，戒啊一念啊，实际上我们这一念的体性是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实相，就是十方跟十方三世诸佛同体的啊。所以常常说十方三世所证的是什么？所证的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当下这一念的体性。当下这一念，我们是跟十方三世诸佛平等无二的，所以我们这一念，我们众生的一念当中，里面是具足十法界的，啊，一念具足十法界，十法界首先讲六凡法界，啊，这个出生地狱恶鬼，啊，阿修罗人天，这是六凡法界。四圣法界身为圆觉菩萨佛啊，那么一念具足十法界，我们的念头放在哪里，我们的念头做什么，什么法界就现前啊。心性是这么灵昧的啊，比如我们当下这一念五戒五常，我们就是人法界现前，修十善业道，天法界现前；修四圣地，啊， 就是声闻法界现前，修十二因缘法缘觉法界现前，修菩萨六度啊菩萨法界现前。啊，那么九法界都是有它自因自果的。好，那么这位超日月光佛交给大势至菩萨是一个单刀直入的法门，就让他念念佛，当下念佛的这一念就是佛法界现前，就在十法界当中最究竟的一个法界。当那念佛，我们讲念佛又有四种方法啊，有实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有持名念佛。那么在这里，这位超日月光佛交给大势至菩萨的到底是哪种念佛呢？啊，这里我们也要加以考量啊。如果说把这个无量光超日月光是理解于为他方的佛的话，就是另外一尊佛的话，我们都很难界定这个念佛三昧他念的是什么念佛。但如果我们只称是阿弥陀佛在恒河沙劫以前，在这一劫十二光如来视线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的话，哎，我们建立这么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就能够顺理成章的界定这个念佛三昧就是支持名号的念佛三昧。为什么呢？这是由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告诉我们的。阿弥陀佛他在四自在王这个座下，当时他做大转轮圣王嘛，他做的那个转轮圣王那是了不起，他那一世的寿命就是四十二劫，有四十二劫的生命的啊寿命的这么一个劫，他做大国王。他在四自在王佛座下闻法就开悟了啊，这个心开意解，就发了无上菩提之心啊，无上菩提之心就是要成佛度众生的心了。当这一念心真诚的发出来之后，这个世间的功名利禄那都是不值钱的，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就弃国捐王，心做沙门，把国王不要了啊，自己出家做比丘，号曰法藏比丘。他做法藏比丘，他在由于他是大国王的身份出家，所以他的福报很大，福报大就是心量大，那么他又心开意解，他又有甚深的智慧，他的智慧也很啊高明，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福德智慧发起的广大心菩提心，就使他的愿呢、啊、发的愿一下子就非常殊胜啊，所以他就发了一个要超胜十方诸佛的愿，要建立一个超胜十方净土十方国土的一个净土啊，要让九法界众生都安立在我的净土，快速啊，这要注意即速圆满佛果。他发了这个愿字，这是一个总愿，那为了实现这个总愿，他就希望四自在王佛给他帮助，给他加持，让他能够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说站在一个佛的啊这样的一个立场上，来把这个具体的愿把它升起来。所以四自在王佛就加持他，让他看到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净土和秽土的情景，因果事相上的种种的道理。所以当他看到了他方世界景物，而且这时候由于自诚心现来，他自己的天眼通也就现前了，他就自己就能看到他方世界的种种的情景。这种考察是非常重要的，他就把所有的他方世界的精华聚集在一起，把他方世界的不残缺的地方、不美满的地方把它并齐， 而且要了解他为什么产生这种残缺不美满啊，这样他就思维的五大劫，这个时间很长了，他就发愿的时间就是五大劫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发个愿不经思考啊，就那么随便发，发了以后又实现不了就要修改啊，不是这个样子啊。在这个愿里面，我们注意到他特别注重建立名号度众生，因为佛度化众生有种种方便，或者以相好度众生，或者以光明度众生，或者以神通度众生，或者以说法度众生啊，等等这个，但是阿弥陀佛他都能含摄这些度众生的方法，但是他有一个大愿，就是他要建立一个普度九法界众生的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简单，一定要人人都能住，不仅人道的众生可以住，冤非卵中的众生也能住，所以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才能实现他平等普度的这样的一个大愿。如果这个方法稍微复杂一点，都会把很多众生摒弃在外面啊，就好像现在我们政府也讲各种家电要下乡，可能乡下人对怎么操作这个电视机洗衣机可能都不大懂啊，你一定要操作方法非常简单，你一个工艺能够做得最简单，说明它最高明，所以为了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阿弥陀佛才用五大劫思维啊，他要考察种种众生的根基，种种众生的好药，种种众生的烦恼，种种众生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好，终于他找到了一个方法了，什么方法？建立一个名号度众生的方法。所以他在无量寿经讲，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你看，这是他的一个最后的总结。如果我成就正等正觉之后，无上正等正觉之后，我要建立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普度一切众生，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只要闻信我这个名号，都能升到我的刹土。啊，所以四十八大愿处处讲，无论是极乐净土的众生得到利益，还是他方世界菩萨得到利益，都是有一个名号。那么从这个来考量，那么这个恒河沙劫以前的超日月光佛，这尊佛教给大势至菩萨的念佛三昧，应该是持佛名号的这样方法。那么这个名号不是简单的名号，不是简单的符号和音声了，它是一个实相，名号就是实相，在这个实相里面，它就阿弥陀佛把它五大劫的思维功德，把他无量劫积功累德的功德全都凝聚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这个名号全体具有佛的救度众生的一切功德啊，佛的十种力量实力啊，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啊，三身四智无言六通，所有都在里面了啊，所以这句名号就成为万德洪名。大家，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要知道我们念的名号是什么呀？它是万德洪名，这个万不是一万种功德，万是指所有的，是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面。那么阿弥陀佛又是佛众之王啊，又是法界藏身，阿弥陀佛的功德在这里面，就意味着十方三世一切功德，一切佛的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面。我们念的是这么一个音声符号，所以念佛就能往生，念佛就能成佛，不需要去搞其他的。 这个大势至菩萨在因地听到念佛三昧，他当下信受之后，他就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就是一种方法，植入如来地，开发如来藏，得到无生法忍，就近啊，成就自信的信德啊。那么我们从这种修行的啊这种功能来看，确实觉得念佛法门太殊胜了，太了不起了。在东林寺我们常常会有啊百万佛号闭关出来会谈体会啊，这一两年我都是我有只要在寺院我都会参加这个啊这个谈体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在谈体会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参加这个这种修行活动的人，他就直接体会到这种名号功德给他的一种自信的一种作用太大了，直接跟弥陀名号、跟弥陀光明、跟弥陀的所有的德能来照面、来互动，马上我们众生所有的烦恼习气、我们的孽障就会清清楚楚的现前。一方面有佛的果地上慈悲的加持力，另一方面我们因地的所有的病灶啊、病毒啊、孽障啊都现前，一个是药，一个是病，马上这个药倒下去就产生作用，这很神奇啊。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啊，平时散念念念佛，我们都不知道心里是什么念头啊，直接的它有个什么，我们一念佛，特别亲近念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心里在打什么念头，知道自己打什么念头，这很重要。我们原来学哲学，讲哲学的主体性，认识自我啊，实现自我，实际上我们搞来搞去都是冥想概念，自我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念回光返照。我们有没有个自我，自我是什么构成的，最终这个自我归结到要在念头上，你在念头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谈自我呢？啊，那么我们佛法修行呢，修道就是修心，心就是念头。我们首先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首先要知道我的念头是什么。你连念头都不知道，你认识不了自我，你连念头都不知道，就不知道多自己多么罪恶，你连念头都不知道打什么妄想，你想要去修行，想要对峙，就好像派兵要剿土匪，你连土匪藏在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剿土匪？所以先知道自己念头是很重要的。好，这个念佛，特别是闭关念佛，他首先直接的知道自己念头，而且不是知道当下的念头啊，我们就是从生到死的所有的做的坏事啊，哎，都现前了，都照面了。原来我们做的一个坏事，或者无论是意识不意识的，他都有一个想把它隐藏起来的这种本能，所谓的隐私嘛。但是你在念佛当中都藏不起来啊，你最见不得人的事情都现前了，照得清清楚楚，你才知道我们今生乃至多生多劫，我们是什么情况啊？这是在直面自己啊，你不能逃避的。这是你做的所有的行为，这是我们所打的所有的念头，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储存的档案呐。啊，这个档案是永不消失的，这个档案储存在那里面，一定会结果的。所以我们今生的际遇、我们的命运，包括我们身体健康，都是阿赖耶识的念头决定的。好，那么念佛直接就面对这个生命生成的念头来照面，它当然就有消孽障的巨大的功德啊，消孽障啊。啊，我们常常听那些念佛的人说，哎呀，他这啊看到满房间都是蛇，他只能自己看到蛇，别人看不到， 害怕自己，他就想出关。我们见乡人都会鼓励他，你这就孽障现前，你赶紧念佛，你出关干嘛？出关了你还是回避不了这个所有的毒蛇，这个毒蛇就是你心里阿赖耶识的孽的种子的现前嘛，你都要赶紧念佛。哎，他就惭愧心念佛，自心念佛，两天以后没有了，全房间的蛇都没有了啊。或者他在官房里面念佛，哎，夫人全身的燥热，他身上出了一种非常难闻的味道，哎，他也受不了。这时候他就反省，那种味道都好像是鱼的味道，啊，哎，最后哎，他真的想起来了，他原来十几岁的时候曾经用那个毒药毒了很多池塘里的鱼毒死的，这个孽障他又翻起来了，翻起来他自心念一念，哎，消失了。啊，所以这个讲消孽障，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讲，这个通途法门，每个法门都有消孽障的功能，或者有的法门，有的忏悔的方法可以消啊淫欲的罪孽，有的可以修嗔恨的啊这个孽力，有的可以消这个杀生的罪孽，有的消啊这个嫉妒的罪孽啊，但是。对于诽谤大般若的罪孽，这些方法都忏悔不了，啊，唯有念佛三昧，不仅能够消前面所有的罪孽，而且能够消这个诽谤般若经的罪孽。所以消孽障的这种功德很大，我们是在这个念佛的体会当中非常明显的体会出来。所以念佛三昧成为一切三昧当中之王，叫宝王三昧啊。那么念佛就能够全摄佛功德为智功德啊，念佛就能像后面说的，你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念佛就具有着佛的这种气氛，这种信息，这种法身的功德，这种般若智慧光啊，念佛就跟阿弥陀佛产生非常亲密的关联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啊，就是单刀直入，用我们恳切的能念的心，我们能念的心也是一真法界，也是实相，所念的佛号也是实相，也是一真法界。所以常常我们祖师会比喻这个念佛法门，这种三昧就像以空应空，似水投水，是同质的，是能交融在一起的，是母光和子光光明能够融汇的。所以它直接的就在那种佛性的最核心的部分，无量光无量寿嘛，阿弥陀佛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就是实相，就是佛性，即照不二，即照一如，就在这里啊，来把我们的佛心啊因心果觉因心把它交融在一起，这样就能有效的切入到三昧。三昧这个正受正定啊，正意念一种境界，这个刚才讲一心不乱啊，这个阿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念佛之称名号，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从天台的来分，有是一心不乱，有理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是要断见是惑，断见是惑得是一心不乱，就能得到定，进一步的轻断尘沙惑，尘沙惑就是非常细微的啊，这种啊就是进入变异生死的这个过程。尘沙，尘就是微尘数，沙就是恒河沙，也这么多的那种啊惑，进一步轻断，轻断能够破一品无明，才得到理一心不断。这个理一心不断呢，就能得慧，般若智慧啊， 那么这个无论是事一心还是理一心不乱，这实际上对我们现在五浊恶世的凡夫是很困难的。我们大多数众生都是待业往生到凡圣同居土的这种情况，得事一心不乱就往生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得理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大部分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不仅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智者大师和偶一大师所示现的这种品位也是身在凡圣同居土。啊，好，从中我们看到这个大势至菩萨他讲的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啊，他是大势至菩萨是多么的恭敬慎重的接纳，而且当下信受依教奉行啊。这个下面呢就会谈念佛三昧是什么的心态切入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下午再讲啊。那么下面回答问题，如何选择念佛法门的善知识，善知识的标准是什么？念佛法门刚才讲具足信愿行，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的善知识他自己必须要具足信愿持名，这是第一，就是本宗的核心的东西他要具备，然后这个善知识要有慈悲心，这个善知识要有持戒的意识啊，这个善知识要有无我的智慧啊，无我相才能够显发它的平等性啊，这个善知识要和光同尘，末法时候的善知识不能高高在上啊，这个时代善知识也要把自己摆在一个罪恶生死的凡夫的层面来跟大家一块共修啊，不能够把自己高出之上，把一些信把一些崇敬什么都聚光在自己的身上，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恭敬要聚焦在阿弥陀佛这个教主本尊上就好，不能搞个人性的东西啊。我们确实这个时代啊，包括本人跟大家讲一讲，我都是啊很惭愧的啊，知道自己烦恼很重，没有福德智慧，也没有学问，也没有修持啊。这次来啊，由于广啊我们的寺院啊，我们的寺中弟子有一个这方面的真诚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啊，过来也是跟大家交流交流一下啊，也是来给大家来学习的啊。广州居士我们也知道善根深厚啊，我们大佛寺呢也是啊以净土法门为主，我们也来参学参学啊，作为莲友共同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为莲池海会的菩萨啊。现在密宗很兴盛，许多修密宗的人看不起念佛法门，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啊？我们对密宗的修持本身不想做过多的这个评价啊，这个各有因缘，但是如果修密宗的人看不起念佛法门，那说明他有资金上的问题啊。前几年五明佛学院所拿吉堪布也来我们东林寺，我们也做过交流啊。从交流当中所拿吉堪布也说，那个藏地的佛佛上师啊，包括他的老师啊净美盆措啊，这个啊上师也都非常尊重念佛法门啊，这个很多的修密宗的最后都要倒归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人家藏地的佛佛上师自己都要倒归西方极乐世界，难道你半吊子水弄一弄就瞧不起西方极乐世界吗？啊， 所以应该说中外之间可以相互尊重，各有因缘啊。我们已经修行念佛法门的，我们就一往情深啊。我们推崇自己的法门，当然也不要去贬低其他的法门。但我修了这个法门，我有信心之后，我觉得这个法门完全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啊，前两年也有一个原来我的熟人，他可能也是有个什么因缘接触了密宗，就到东林寺来油化我了啊，也出于慈悲心。哎呀，说这个密宗多么多么殊胜，他接触过上师，还是什么什么转过来的，这一世还做过司马迁啊，还有一世做过孔子，哎，这个，哎呀，我一听我就觉得。很不是一个，他很执着，他很认真，我们也不好跟他去泼什么冷水了，这个他就劝我呢，我说我已经念佛了，我不可能去修这个，哎，他说没有关系嘛，这太殊胜了，他说你可以表面上修念佛法门，私下里修密宗嘛，我说得了得了，你别跟我讲这个。就是他有他的执着，这是他的缘分，我们就合掌念欢喜而已，我们还是修我们的念佛法门，我们真的感觉到念佛法门就是最好了，我认为最好，我认为很圆满，他们修的话半天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要兜个弯子，我们直接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就是一个观念，密宗讲寄生成佛，他可能会很多人会有吸引力，可以说这句话要考量的，印度所出现那个时代，密宗也很深信，无论在上海、天津，在北京都有很多阿舍离在那灌顶，怎么都也把话都说得很神妙啊，说100天就能寄生成佛啊，甚至以后变成了49天就能寄生成佛呀，等等。实际上最后没有这回事，当时有一位地贤老法师的徒弟叫显应法师，那都是成为金刚阿舍离的人了能够摸摸顶都能让人寄生成佛的人了，结果24岁病死了，在上海居士林，据说病死的时候都是很昏迷的，印度对这个事情常常在文朝里面讲，哎呀，这么一个能够让人灌顶、让人寄生成佛人，死的时候连一个渔夫的念佛老太太都不如啊，还说什么呢？那么寄生成佛，我们禅宗也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只是说是在了生死的这份上，可千万不要理解为他是福德智慧圆满的一尊佛，没有这个事情的。那要圆满的这个佛就是藏教佛也说要经过3大阿僧几劫的修行，等他断了见思惑断了这些惑之后，还要经过100小劫的修32相然后这个如来一因而说法，众生谁得够得解呀？到了如来份上，种种神通，种种妙用现前。现在你在地球上还能找到一个像佛的那种功德、智慧、神通和相好的人吗？找不到，你就可千万不要说自己就能够成就一个福德智慧圆满的，就是天台六级佛讲的究竟极佛的佛。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知。现在很多念佛人都在学习《弟子规》，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不学《弟子规》，学佛就没有基础，甚至说不能往生。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哦，还有这么一个观点吗？我今天才听说 在我们中国大陆，经过文革追溯到五四，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都边缘化了啊！这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损失。所以搞得这个人心的险恶，社会道德的低迷，社会的不安，都是由于我们没有道德的根基啊。这个儒家文化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真诚的呼唤回来的，啊，儒家文化是人伦的教育啊。如果连人的这个道德行为都没有，那不是人之邦国就成了一个动物园吗？在动物园弱肉强食的这个环境当中，哪个人会有幸福可言呢？啊？所以，这个无论是念《弟子规》《三字经》《四书五经》，形成一个热潮，这本身是一个好事啊！我们要随喜，要赞叹，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得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啊，《弟子规》是对小孩子洒扫饮对孝悌忠信的一个最基本的启蒙教育，做人的最底层教育啊。这个五乘佛法有人天秤啊，人天秤由于中国的儒家文化能够承担人天秤的这些经典的内涵，所以佛经翻译这方面的分量不是太多啊。阿含经里面是有一些是阿含，所以我们说学佛应该建立一个儒家文化的基础，这没有错啊。但是，把《弟子规》上升到，不学《弟子规》就不能往生，这有问题。这个往生的能不能往生，就看有没有信愿持名。有信愿持名，你就是造了忤逆十恶的人，不仅没有学《弟子规》，就是造作忤逆十恶的人，他都可以往生。否则你不具备信愿。你就是把《弟子规》学得很娴熟，把四书五经就全部落实，你也不能往生。它是一个这个，所以这个念佛往生的条件，它有它的特别之处啊。这个大家稍微了解净土的理论和方法都有一个辨别。请教法师，佛教是教育吗？能否请法师开示一下佛教的教育是什么？我可以向别人去介绍佛教，是佛给我们的教育吗？请慈悲开示。教育这个概念看看怎么界定。一般我们常常说是教化这个佛法。法就是真理，就是智慧。这个法的真理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佛没有出现，也有这个法。所以佛是发现了这个法，它不是创造的这个真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要创新要知识，要创新知识，它不是一个知识范畴，它是法放之法界而皆准的，在佛不增，在凡不减的真理那么这个法被佛亲证之后就由他的叫做实相般若，由他亲证的般若会流出文字般若。这个一代十教的教化都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传达给众生，能够让众生依文字般若来修行，就是观照般若。通过观照般若修行，能够切证这个实相般若这就是我们佛法讲教行理证分这四部分。教行理证是我们佛教教育的根本内涵。那么指向的是一个我们佛性的展示，处世间的真理，大法清净的法轮。 所以这跟世间的一般的教育它是有不同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原来在韩愈唐代的时候也讲教师师道要传道解惑授业啊，这个还有一个传道，到了现在受西方教育体系的这种教育以来，就是1905年我们废除了旧的这种读经的这种教育体制，而都是侧重在知识技能的教育，这中间完全就是在授业的范围当中了，这个传道的部分基本上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现在的我们的大中小学高等学校，这个为什么整个道德整个心性整个精神品格都会边缘化，就是我们的教育非常侧重在功利，侧重在一种啊这个工具化教育、功利化教育，特别是在50年代初搞那种学院调整，本身原来都是综合性文理科都在一起的大学，他非得要把它分开啊。原来清华大学是一个很综合性的大学，他非得搞成理工科大学，他搞成一个把文理科分开，就是一个非常功利的目的，要让人啊就学一门东西啊，学的就是能够快啊，能够为他所用。但是一个这种教育不是一个全面教育，就对人的一种巨大的摧残。教育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但是这个从90年代我们也讲素质教育以来，但是只是讲讲而已，停留在口头上。这种应试教育，这种工具化，这种功利化啊，这种还不能改变的话，它还是一个非常工具化的教育。现在中国的重大问题，我们讲这个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他把工具理性操作这一块已经搞得非常发达了啊。目的性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心性上的东西、超越性的东西都显现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教育最终它就很残缺，最终培养了很多废品，最终它做不成什么事啊。这是我们教育巨大的悲哀啊，甚至搞得都没有基本的道德，父母也不孝顺了，做人的礼节也不知道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用人，真的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很难用啊，现在还成了一个什么笑话，那硕士研究生去卖肉啊，那就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佛教的教化是指向心性的，指向精神的超越的，指向他一种智慧的大智慧，还有一种大慈悲心的展示的啊。这样的话他就能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才，在关键时刻他的浩然正气，他才成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栋梁啊。我们要致力于这方面的教育啊。所以这个佛法的教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超越性的，不能把它下降到一般性的教育这个层面上啊，大家这方面理解就可以了啊。念弟子念佛老是会出现念头不专一，心不清净，而是很难理解到功夫成变，请法师能否开示一下，我们怎么样使我们念佛能达到清净心和功夫成片，使万修一二去当中我就是其中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让我们消除我的孽障不再造作，弟子实在孽障太深，怎么消也消不掉，还是会有不好的念头，请大安法师慈悲开示，解除我这孽障深重的人，使我不再造新业啊。可见你还要好好深入净土法门，如果你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你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不安当中。念佛我们第一要解决什么问题，刚才讲解决生死问题，生死有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对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是解决分段生死。 分段生死就是离开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轮回路险呢，先第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他的临终接引愿就是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啊。那么这就谈到往生的条件是什么，怎么才能安稳的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么安稳的到极乐世界去的这种条件就是信愿行啊。信愿行是什么，主要在信愿行当中，特别是信愿，你具足信愿你一定能往生啊，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偶一大师说的啊。那么功夫念佛的功夫的浅深决定你往生的品位高低啊，但我们首先是解决往生的问题啊。往生的问题并没有要求你功夫成片，也更没有要求你清净心，实际上清净心是我们一切众生得不到的，谁能得到清净心啊？你断见惑都断不了，断思惑更免谈，你就是断了见思惑你心还不清净，你还有尘沙惑，你到了等觉菩萨还有一份身相无明未断，你也不能说你清净，唯有佛衣人才能说清净的，是这么一个概念呢，啊，这个净土经典没有哪部经典说你非得要清净心到达这个水平才能往生的，没有这样说啊。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建立这么一个一个章程了啊，一切要以圣言量为标准啊。所以念佛具足信愿，你功夫能得到功夫成片当然好，这个可以啊，往生品位增强。你就是没有得到功夫成片，你就是念佛就是散乱心念佛，散乱心里面念佛具足信愿照样往生。如果我散乱心我不能往生，那说明阿弥陀佛救度我们的力量是不完满的，是残缺的，是不能实施他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不遗漏另外任何一个众生的愿力，那会这样吗啊。所以具足信愿念佛是万修万人去，绝对不是万修一二去啊。如果你建立个万修一二去，你在这个一二里面你想成为其中一员，告诉你一辈子你都会犯嘀咕，我能够有这么小的概率我会中这个头等奖吗，头彩吗啊，幸运的头彩就到你头上去，你占了一个名额可能就没有其他人，一万个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啊。如果你有这个观念，你就会尝着哎呀我不行，人家还有一个比我强的，我可能被淘汰出局了啊，那就没希望了。难道阿弥陀佛五大劫的思维那么大慈悲心非得要这么高这么少的比例才能往生啊？一万个人面我只给你一两个名额啊，你不是吊我们的胃口吗绝对不可能啊！啊，永明延寿大师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禅宗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给我们做的禅净四条简，其中有一条就是无禅啊，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永明延寿大师是有证据表明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古佛再来的一位祖师，了不起的一位大祖师。无禅就是你禅宗门下没有开悟，没有开悟就是无禅，但是你有净土，有净土是什么，就是深信切愿持名具足信愿行，你只要有信愿行啊，具十八愿告诉我们自信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乃至你平时只念过十声佛，阿弥陀佛都会临命终时来接引我们的，所以这叫万修万人去呀，就是即将要下地狱的人，他临终蒙往生善知识开导，知道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这时候他回转心来念佛，他都能去呀，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去呀， 这是观经下品、众生下品、下生跟我们传达的。这彻底把阿弥陀佛究竟的慈悲心、威德力和盘托出啊！所以这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万修不是一万个人修行，一万，这个万是一个总体概念，就是说一千人修行，所有人修这个信愿持名，所有人都能往生，是这么一个解释啊。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莲花绽开，从莲花出来见阿弥陀佛，你还担心你不能开悟吗？啊，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到彼土去开悟的啊，悟证无生法忍。这是见到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我们本具的六种神通、无量智慧啊、辩才、陀罗尼都现前，你就有资格再回到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来度化众生，光作佛身啊，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净土一法是待业往生的法门。待业往生不怕你的孽障有多重，刚才讲要下阿鼻地狱的人，这个孽障重不重他都能往生。我们在孽障中总比杀父，总没有杀父杀母吧，杀父杀母破和合身出佛身血的人都能往生，为什么我不能往生呢？是吧，我虽然没有文化，很愚痴很愚钝，但是那些八哥鹦鹉啊、猫啊、狗啊都能往生，为什么我不能往生呢？毕竟还是个人的生命啊！啊，鸢飞短动之物都能往生了，所以这是这个净土法门是彻底究竟的普度一些众生的法门呢、啊，是九法界众生的普度啊！所以他没有谈你一定要消孽啊，如果一定要让我消孽，而且提出你一定要消到什么程度才能往生，那好了，我们也没有希望。啊，这个法门绝对是待业往生的法门。所以阿弥陀经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第一愿就是国无三恶道愿啊，若我着佛，国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取正觉。那这一愿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往生者具有下三恶道的种子嘛，具有下三恶道的业力嘛。你到如果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滞留在娑婆世界，一定要下到三恶道去的。但是你只要到我的极，到了我的极乐世界，我这里没有三恶道，所以你不要担心。不仅三恶道的事实没有，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这不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这是大业往生的法门吗？啊，我们的孽障就好像一块很大的石头啊，你就要削到很，从40里的石头，我忏悔孽障，广修福德，天天忏到变成30里、10里啊、5里、2里，哪怕变成了一小块，你只要没有削完，你放在水里照样沉下去。但是你这块大石头放在航空母舰上呢，会不会沉下去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航空母舰呢、啊、我们的石头放下去不会沉下去啊，你不放在航空母舰上一定沉下去，只要能放上去，怎么放上去，我只要信愿持名就上了这条船，上了这条船，阿弥陀佛给我们解决问题吗？它是一个待业往生的法门嘛，所以这跟通读佛法的一个有个绝对，通读佛法你要断惑证真，靠自己力量要解决生死问题，一定要把这个孽障铲除的，叫业尽情空，你才能出得去。净土法门不需要这个样子啊，你有多少孽障都可以带啊，你一小块石头放上就可以带，你这个一大块石头照样可以带，都平等的到极乐世界涅槃菩提的彼岸去啊。所以这一点你得要清醒的认知啊，你天天还讲我一定要消孽障，消不掉我就不能往生啊、哦！说有冤家债主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冤亲债主到时候临命终时都在扯我的后腿啊，哪有这个事情呢？你念佛到时候阿弥陀佛现前，佛的光明当中，冤亲债主还能靠得拢吗？啊，冤亲债主在佛光里面就转的啊、微笑的跟你成了连友了，共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也不会报仇了啊，都是足上善人了。 啊，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净土经典不断的给我们传达这个基本理念，我们一定要如实的信受，如实的接纳。啊，原来还有一种说法啊，待业往生啊，最后还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只能带旧业，不能带新业。哎，又来那个说法了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难道我们学佛念佛之后你就不造孽了吗？你冷静的看看你每天打什么妄想啊，每个念头都是孽啊，都有力量啊，你有几个念头是清净的念头啊？你还不是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五欲六尘，恩恩怨怨，财色名食睡吗？你可不是在造新业吗？难道造了新业就不能往生吗？阿弥陀佛怜悯我等众生，有一个直接的传达，旧业新业一起带，只要你信愿持名，是这么一个观念了。哦，如果你又变成那个旧业可以带，新业不能带，那你说你一辈子就不造新业了吗？啊，嗔恨心一来骂了别人一句，那你怎么忏呢？啊，骂完了啊，又有新的一句，我们的业力的习气种子太浓重了，所以新业也一定会造的。我们只是说尽量的去持戒，少造新业，随缘消去消啊，更不造新殃，尽量的做到，但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没有新业啊。所以我们要有惭愧心，虽然消不能避免，但是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啊。就好像你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这个教化他教育他，希望他成为好人，结果他真的以后没有成为好人，一下子咣当到了监狱里面去。难道到了监狱里面去的这个儿子，你作为母亲你就不关心他吗？啊，这个母爱呀，这种佛的大慈悲心呢，它是深受我们紧紧不舍呀。只要我们愿去，就这么简单，只要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是张开手臂，金色的手臂迎接每一个浪子，哪怕是遍体鳞伤啊，罪孽重重的浪子回归自己的慈悲的怀抱，无条件，不谈任意条件，不谈你非得要达到什么水平，非得要忏了什么孽障，非得要念佛念的什么功夫，一切不谈，只要你愿意回归，阿弥陀佛平等的施受，是这么一个法门。所以不理解佛心，你就不理解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哦，如果你担心，你就失去了念佛法门安乐法门的特点。这念佛法门是安乐法门，安心，你有信心安心了啊，你安心了就快乐了，你天天念的笑眯眯了，你天天念的具有很光明的憧憬了啊，你是很快乐的啊。如果你刚刚你讲的这个哦，我能不能成为万修一二区当中的一个呀，你这个观念你一辈子都不安啊。你买了十块钱的彩券，你就认为你就能得100万的啊头彩吗？概率这么低，就怎么到你头上来了？那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有多少信心呢？啊，很多人为什么头等奖很多不去领的，没有人去领，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买了之后他没有什么信心啊，就丢在那不管了，丢在那不管忘记了，所以等到这公布出来他也不关心这个事情了，就失之交臂了。很多是出于这，有一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不相信会自己会这么一幸运嘛。那任何人，很多人对于这种不相信，那可能就出现哦，这个奖啊，没有人来领的这个局面啊。所以我们不是谈幸运奖，这是谈万修万人去一揽子一网打尽的一个法门啊，这样我们就安心了，安乐了啊。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有。